对，还是希望我讲一讲，让你们至少就是说了解一下也好，这样，所以我才决定讲这个。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以前呢，先要讲一下，就是说，一般而言呢、啊，我们这个修行的方法哦，修行的方法通常是这个吗？修行的方法，一般的都是有几个阶段的。
要不然就暂时用红色的。
就头一个呢，你就是要专注去修的。就你既然是要靠这个修法。而要达到那个佛法理想的结果的话呢，你不能说我只是这样好玩摸一摸我就丢掉，那不可能有结果，因为这个是借这种方法要来改变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改变有那么容易吗？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头一个是说，你当然要通常比方说念佛都说哦一门深入啊，专门持佛号一辈子持到底啊，有没有？就是说，你头一个你要这个法要那么熟才行，你不能说有时候用功一点，有时候又放掉啊，什么都不对的。每天不断很努力，那么这是头一个阶段是要做这个。然后做了下去以后呢，但是佛法是叫我们说要解脱的路，对不对？解脱的话。我最先叫你修一个法的时候，是希望把你的心呐、啊、你的习气啊，从世间的一套里抽出来，到离开世间的另外一套去。啊，但是呢，怕说你这样子做了，做到你这边很习惯的时候呢，哎，你又被佛法绑住了，有没有？所以说也要离开法执，就是说。你借这个佛法是要打解脱，而不是说以前被世间绑住，现在被出世间绑住，那也不是真正佛法的目标。所以一个第二个阶段是要离开这个执着。这里所谓的离执，因为头一个已经离开世间的，所以这边比较是说离开对法的执着。哦，这里是比较注意在说。对法的执着，那么从另一边来讲，你如果对一种方法、一种习惯执着的话，也可以说是执着于相，执着于某种方式、某种形象。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你也要注意到，一方面你深入了，可是另一方面呢，你希望能够。不被这个新的习惯把你绑住了，你要体会到这一点。那这个和我们最先开始说一门深入念佛有没有冲突呢？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是理论上需要这样讲哦。这个真正一直做下去，你不用担心的。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是功夫真的够深了、哦，它是自然不知不觉间你会离开这些的。但是这个是要体验的，我只是提醒你说，它理论上需要提醒你有这种步骤，实际上做你不用担心的，你就一直深入就其实是可以的，好、哦嗯。然后再来呢，是说哦，这个人呢，念佛的时候像个圣人，像个佛，像个菩萨，可是一功课一摆下来，一到世间的时候，他。跟原来差不了多少，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正在努力，在每天定课的时候有个模样，可是你一出来到这边来，哇，又是跟以前差不多，也怕有这个问题，所以就再来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融入生活？哦，就是你不。所谓融入生活，意思说，你现在即使 得做事情，没有时间再去维持一个佛号呢？你还是跟念佛的一样，很清明，很平静，很能够不跟人家计较什么，有没有？就这个在不念佛的时候，也是像念佛那么清净纯洁，这样才行。然后要是你生活里面也真的能够像你在修的时候那样的，那么最后呢，最后他要讲的就是说，无修无学哦。为什么最后都说是无修无学？因为佛法的观念是认为说，你本来没问题的，本来从佛菩萨那里来看，在根本上呢，大家佛与众生平等平等，本来没有问题啊。你现在只是借这一些修行呢，把你这个后天学到的一些坏的东西，你要从这些束缚里面出来，从偏见里面出来，从偏好里面出来。等你都出来了，你最后不用管了、啊。如果你还是老是要在那里紧张，我这样是不是佛？那不是很累吗？那你到最后，你老了、病了、要死了，你还有可能去照顾什么吗？那佛法都等于骗人的，就是你头脑清楚的时候才有用，头脑一不清楚就没有用。这个怎么可以说是跟我们的一生有关呢？不是这样的，佛法的讲法说，你要是能够修到那么样子，最后你并不需要担心呢、啊。你这个人已经完全的解脱，完全的清明了。没有什么需要再去特别怎么做，这样，那么这样的时候，并不表示说这个人就也不会做事，不是的。你要是回到那么纯洁清明的时候，你自然做的事情就是会跟世间有存着私心的是很不一样的。你会有整体的眼光，做的事情都是各方面考虑到，会有很真诚自然的爱心什么这样子的。才是你最后的结果，所以说成佛是自悲圆满，什么是那个意思。但是很重要一点，最后是轻松的，不是还要再怎么修的啊。那么你知道说一般的修行都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说大手印呢，大手印它说是密宗来讲也算是最高的法，大手印大圆满都算是最顶尖的法。但是呢，一般呢，陈上师写过一本书叫《大手印教授学委》，这个在举公斋里面有，都在网页上可以找得到哈。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他的年代呢，有一些汉文的。那个关于大手印的书啊，那么他都去仔细的去读啊，然后把它写出来说哪个书在哪里讲的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啊，应该是怎么样才是对，他花很大的功夫去写了一本这本书啊。然后呢，他在里面很多地方指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没有讲清楚说到什么程度才能修大手印，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哦，你说在研究所你教的课，他那个课里面讲的东西一定是用很多术语，那么这些术语呢是你大学的时候学咯，高中的时候学咯，初中的时候学咯，他不可能像那个一年级的说，哦，我们开始学这个字每一个字要怎么写啊？我不是说刚学英文说 A B C 教你开始啊，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进到研究所的时候，你一定是假定说哦，你大学你这些都学过了，我们才有办法讲上面的东西嘛。但是呢，你如果因为这些书都是文字啊，你如果不是懂的人呢，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你看到我刚刚讲的这种有阶段性，所以很多那些书他说他是在讲大手印，结果他在跟你讲的东西呢，我们一看跟我们小圣大圣在讲习定的就没有差别，他也是在讲说哦，你开始要专心啊，因为大手印传统的有个名词啊， 头一个叫专一瑜伽，啊，头一个叫专一瑜伽，第二个呢叫离系，系要什么？游戏的系。不是系统，游戏的系统。哦，你写谁写的？瑜系啊，瑜系也是瑜伽啦。这个叫机位。最后就是应该是也是无休了。那么他把它解释起来呢，哎，你看就跟我们在讲那个习静的基本上开始要很专心啊，然后专心了以后呢要离于对那一点的执着啊，哦，然后呢要那个定呢能够在生活里也都有定啊，哦，然后到最后呢不用去讲已经成功了，定力有了，哦，变成一样东西了。而且这个不只是当时的那个书里面有这一类的错误呢，其实我有一次正好有机会去欧洲的时候，听到一个喇嘛，他们说哦，这个大喇嘛来，要我也去听一听。哎，他也是变成这样子。那么，所以这里就是说，他你如果听他讲的那个所谓最高的法，怎么跟那个小学在学的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搞清楚说。所谓大手印，它的特点是什么时候才是开始真的修大手印？你当然，你要是懂得大手印讲的那一套的话，那么你可以试修啊。但试修不是你真的能修啊。它是讲哪一套呢？所谓大手印、大圆满这些在讲，都是讲大手印是讲什么？是法身，法身的境界。是讲法身的境界的话呢？那大手印依照陈上师慈悲开示啊，就是说真正能够开始正式修这个呢，是叫做得见明体，什么叫得见明体？这个见也不是真的看到，他是说你这个人能够入定，在定中呢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蓝色的光明。即使只是短暂的一下，你有这个经验呢，这时候才叫得见明体啊。那这个，在我们大圣来讲，叫做什么？见道，就五道十地里面的头一道见道。见道是什么境界？菩萨的初地才见道。所以真正能够开始修大手印是菩萨初地的人以上修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这个重要的关键点的话，那个研究生的课程被你解释成小学生的课程，冤枉了，他怎么可以叫做最高深的法？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现在来谈这一些呢，最重要就是了解说，哦，大手印呢，他这个教授呢是说，如果你能够有过这种经验，那么在这上面呢你要怎么修？他所谓专一就是说，你有过那个经验呢，你又遇到那个经验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定在那上面越久越好。所以这可以都是跟你习定的时候说我专心一个佛号或者专心一点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哦，那么你要是能够专注在那个，就是说你能够什么都不见，只有光明里面住很久了，怕你对这一个境界有执着，就舍不得离开它。可是真正的佛的话，他不住啊，他不会说哦，只有这样才是佛。如果出来普通的时候就不是佛，不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能执着说，老是要在那种定里面。那么这里。叫做离系，它这个系是什么意思？离于系论， 就是说不能再有任何心理上的执着了。好，那么再来呢，所谓依偎就是说，有过这个经验的，你不能说我只是在打坐的时候能够这样子跟法界融为一体，你在生活里慢慢要去磨练，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你这个人跟这个法界的一体没有离开过，你不会有任何时候说又有一个啊局限的观念起来作用，不会有这个事。然后到最后已经圆满了，那时候就是圆满的时候叫无休了。所以无休其实也是只是提醒你说，如果还有一点需要你好像去注意的，那个还没学到圆满，最后是根本不需要注意，它自然没有界限。好，那么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大手印和大圆满又怎么分呢？大手印的时候，他还在讲一段一段的修啊，就你先菩萨的初地，你有那个经验了，明体的经验了，所以这个见不是真的看到，只是你进入那个经验，好、哦，你有过那样的经验，有你慢慢到佛的时候，就不管有没有那个明体呢，你是在一个无限的一体里面，好、哦，它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分，好像是可以分的阶段性。其实只是提醒你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执着，不要有这样的执着，要再放得更清、更透彻，这样的意思而已。但是到了所谓大圆满，它是什么意思呢？大圆满它其实就直接在跟你讲那个佛的境界。它的佛的境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一进入佛的境界的时候，一来呢没有任何限制，一来呢一切一体。要是你能够真的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分什么是见、什么是修、什么是行、什么是苦。就是说通常都分说，哦，你先学到的说这个佛法教你一个正确的观念，这叫见哦。然后呢，依照这个见呢，你要去修哦，就都是有一段一段的地方。然后修了以后呢，你在生活里要能够做到哦，要能够还是跟这些都一致啊，这叫行啊。然后最后呢，你圆满了，那个时候我对都有分呐、啊。但是他进入佛的境界的时候，哦，一切根本没有对立啊，分不出什么是见、什么是修、什么是行、什么果，所以那个时候呢，叫做即见即修即行即果，就是说，你要是懂得他讲的这个佛的境界是一切一体，一切没有限制，也没有里面的分界呢，也没有外面的分界，啊，自然也没有着相了、哦，不是说没有相，而是说虽然有相，没有任何执着、啊，那么。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也没有刚刚讲大手印说一段一段去修了。现在问题难就难在说，讲是这样讲咯，哪一个能够说我一了解了我就真的做到，当然是没有。所以呢，就是传久了，传来传去呢，哦，又是大圆满的教法里面又是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又是从小学生的开始跟你讲咯，哦，苦啊，无常啊，什么啊，都跟你讲啊、哦。不过他们当然是讲，这叫前行啊，这叫什么？真正讲那个法本身，他哪有这些？什么都没有啊。而且因为佛法，它是什么？它并不是先有佛法才有佛啊，它是先有佛，它回到了一切无限的那个自在的时候呢，他才想办法要让这些不自在的得自在，让你回去啊。所以佛法是佛编出来的，看你情况编出来的，也是因为这样呢，哎，可是编出来这一套哦，这些人都是执着的，都是，所以还分派啊，还互相攻击啊，还搞来搞去啊，都是人的事情啊。佛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拿到这个法还要这样子做、啊、哦。那所以呢，中国人厉害啊，他禅宗怎么出来的？他就说 你讲了一大堆，结果全部死在这个三藏十二部里面了。哦，只注意佛经里面的，外面的都忘记了。佛经虽然多，外面的世界更大，你怎么都绑在里面呢？他说不行了，这些不要了，都丢掉。这个已经变成妨害你了，不是没有帮助到你，还反倒把你限制住了。所以出来禅宗就说这一套全丢了，也不要你讲佛，也不要你讲主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啊，真理不是说非要佛讲过的才能体会。你每个人有可能自己够清净的时候，自己当年释迦牟尼佛谁跟他讲什么佛法，还不是他自己够清净就那个。哦，他说哦，见到明心悟道，可为什么前一刻见不悟道，要到那一刻，就是到那一刻够清净的时候，进入无限了。他进入无限的时候，那他完全没有人讲，他也是可以碰到的，我们也是有可能啊。因为在他来讲，就宇宙的真理是本来是无限，本来是一体，只是你不敢这样子去，你总是。是这样，你要活着啊！别人都这样啊，你是这样怎么办啊？别人说你怎么样啊？整天在担心这些啊，所以你就搞没有办法真的进入真理。你永远是在那个考虑于说，作为一个人在世间要怎么样子混过去啊？所以跟他不一样。你想他是虽然只有六年，他是啊，吃饭什么也不管了，什么都放下了，一个人到森林里面随时可以死啊。那样子忍了六年啊，真的什么都丢开了，那么他有机会去看到真相什么真理啊。所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对于大手印大圆满能讲就是讲这一些了，因为你真正要能够深入，你也是只好又从 ABC 开始咯，因为我们 ABC 都还没有走到，还不会写啊，怎么办？所以老实讲，就是说懂这个很重要，就免得以为说哦，法高了就怎么了不起，你盖一个高楼你没有打基础可以吗？你说沙巴不地震，这回地震，你那个没有地基的不是一下就倒下来，有没有？所以讲是讲的这样子，真正做呢啊，我们只好还是从念佛啊拜佛啊什么一点一滴去做，从无常出离啊，哦，这些还有培养菩提心啊，从这些实际上一点一滴去做。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说这些哦，好像是很基本的功夫什么，其实重点是在说你有没有真的投入，真的一生有恒的一直这样做而已。你如果一生真的往这边走，这人生的经历哪一个不是无常，哪一个不是一大堆事情，你不觉悟都不行嘛，他逼着你觉悟嘛。你的梦想能维持多久呢？事实就来了嘛，不是这个样子啊。哦，对，人生的经验自然会多多少少逼你了，只是说你若有那个福报先懂了一些佛法的话，你比较有可能早点觉悟啊，早点肯放啊，早点肯做点修行的事情，那么你可能早一点自己得好处呢，又慢慢有办法帮别人，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观念是这样讲，回来做呢，还是每天的功课，每天的基本的念佛拜佛啊什么，然后呢，有能力的时候，佛法的弘扬的事情，多少做一些放生什么做一些，那么这就实在了，重点是长远了，这些东西你摸一下，等于过几年又丢掉，也没有结果的，哦。但是你真的照这一些好好过一生，你这一生会很不一样，啊，就是这样。